欢迎继续收看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在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呢，也启动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当局最近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那么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国企改革的所谓顶层设计？它的着眼点是什么？这次改革能否使国企适应市场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趋势？那么当局又如何在加强党组织在国企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又如何协调强化国有经济与市场化改革方向之间的矛盾？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与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另外我们也欢迎正在旅行途中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稍后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嘉宾展开这个讨论之前，我想先来看一下，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如何解读国企改革方案的。那么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威尔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电话采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
如果他们将国企私有化，我会认为他们是在推进真正的改革，就像他们在90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那样。国有企业力量太大了，他们雇佣了数千万的中国人。
那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经济项目的主管斯考特·肯尼迪认为，这次的改革方案并没有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相反强调了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那个原则，体现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国的一贯立场。他说，
对他来说，维护党对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强大控制非常重要。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让无法控制的市场之手来决定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对他们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与其说是各种力量角力后产生了这份计划，不如说体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好，向林教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指导意见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中间就一再的这个被推迟和修改，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能够出炉呢？
首先这个国企改革这个命题已经谈了20年左右了，大家看看就是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改。这个首先就是说国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的业绩确实是非常的糟糕，大家那个就是意见非常大，国有资产也大量的流失，国家为什么要养这个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改革年代里边，很多人其实想最终的目标是要把那些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现代企业，最终呢可能是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变成私有企业，或者是讲市场化。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不是这个民进国退，而恰恰是国进民退，尤其是在最近这10年得到了非常大的强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做了以后，他还在强调那个传统的思维，就是用党来领导国有企业。那如果我们讲国有企业效率很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大，那我们当然说他留在这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用你说的，他自然就受到人家的重视。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历年的统计资料，就是对国民经济造的贡献度超过75%以上的不是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垄断了那么多国有资源，然后国家的所有的贷款各方面的政策优惠都是倾向于他们，但是他们所贡献的还不到25%。最近这些年，你看看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说在挤压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依然没有取得好的业绩，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过去的说法就是他们上市之后就应该是自负盈亏，允许银行破产，但是到现在没有一家银行破产，而且他们的坏账率是越积越高。过去呢，在2003年、04年的时候，大概坏账率平均是46%，后来呢被国有资产公司拿走，然后呢最后萧何之后就等于14亿中国人来买单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平均坏账率又达到了20%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让这个国有资产公司去收购，再让最后萧何的话，那就让14亿中国人买单是非常不合理的啊。所以国有企业它是把负担都甩给全民来承担，但是呢好处究竟国民分享了多少好处，它分红分给谁了啊，上交给国家，国家拿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其实老百姓完全不清楚。 其实我看穿了它这个实质就是什么呢？国有企业就相当于统治集团的这个小金库，它的提款机，他把那个钱就是洗白，就是一些脏钱，他把这些洗白，他说是国有企业来赚的，然后呢又通过各种各样渠道向海外转移，因为国有企业向海外转移，他说就像海外投资，说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很多就落到了私人家族的这个腰包里面，所以这些说法呢，他不敢公开。他说呢，他这次一个提法，你可注意啊，他说这个国有企业呢是这个党和国家事业的政治基础和这个物质基础，啊，强调了这两个基础。你想想，政治基础意思是说执政他要依靠于国有企业，而物质基础呢就是说经济上他也要依靠。他为什么依靠？他觉得民营企业他把握不住，民营企业有的时候可以拔腿走啊，比如说像李嘉诚这个外资要撤走，他很无奈，虽然他非常的不满，他很无奈，他不能拦着人家不让走，是吧？
好。那么何清律师，您认为这次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实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认为，这个指导意见其实上代表了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温和的改革。那么英国《金融时报》的有一篇分析认为，就是这个改革计划被证明是既得利益胜过了这个整体经济利益的又一个事例。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金融时报》的评价可能更接近一点，认为这一次国企改革方案是要私有化，是没有认真读那个改革的原文件。这个文件呢，我觉得正好是体现了习近平个人的特点，就是忽左忽右，漂浮不定。整个文件呢充满了矛盾，比如一方面他说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同时他又宣布要加强党对这个国企的领导。一方面呢，他说要搞份额所有制，但是呢，这个份额所有制，大家以为是要加强这个民营企业的股份私有份额了，结果他又用了这一句话表述，就是国企将采用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形式，进行这个资产重组，然后呢再上市。那么这句话呢，我倒是读懂了。目的就是把这些国企已经负债率很高的国企，然后呢经过包装重组，然后再到股市上去圈一次钱，这是目标。同时呢，他也还不算是特别不清醒，知道中国股市今年在他们的分招下面呢已经是一蹶不振，所以呢没有设定时间表。至于不搞拉南配呢，是因为去年那个就是前年那个国企改革方案出来以后，民营企业家包括一向跟党跟得比较紧的王健林都公开表示反对，他说让我们拿钱又不让我们控股有发言权，他说有病才会去投资。所以呢，就是其他的好多巨人私企巨头都表达了这个愿望，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我也有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要把大家的眼光从这个萧条的股市、混乱的外汇市场吸引过来。今年呢，其实国有企业亏损这么大，习近平呢还是要怪自己。本来在今年呢，这个五月第一轮股市暴跌之前，国家队呢自主的进场，已经捞了不少钱，冲销了银行坏账，然后呢他们就都离场，国企的管理者们当然也是把自己的那个股份抛了5000多亿啊，但是他们一离场，散户的资金撑托不起，外资没来，所以呢一下就下跌，然后习近平呢可能觉得这跟他在浙江见一个企业家的时候说好好干，股市将达到10000点。这个金口玉言不合，就是硬逼着他们重新进场，然后呢全给套住了。所以国企的坏账呢，如果要是要追究责任，还真的是这一轮习近平的决策还有点责任。这是我的看法。
好。夏莲教授，刚才何清律师谈到，就是这个改革方案里面充满了矛盾。我想，就是其实非常突出一个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要强调这个国企的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党组织在各个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一方面要加强这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这个什么影响力，叫什么？
四大力量，
对，是，
同时要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控股，相对控股，
是，
还有参股。
其实说穿了，就是要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他想用国有企业把那些这个经营的特别好的、影响大的那些私营企业，把它给想办法控制住。你像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那个更加那个，反正就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企业，都要被他控制啊。那么我们看，就是说这个过去几十年中共所谓市场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放开，而他现在呢是一步一步收紧，所以刚好是背道而驰，就是像计划回归，像逆市场化的方向这个在推进。所以说呢，这个做法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国企到底能不能改好？不可能改好，因为过去很多经济学家早就下了断言，国企的最终的方向就是私有化。那他现在如果他坚决反对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再做继续做下去。另外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对，
这完全是一种计划思维，就是说用官方的这个头脑来替代这个市场中的竞争。其实你市场开放了，它自然它在竞争中得到的提升，对不对？它现在它这个做的完全是一种背道而驰的这种方式。另外你讲到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的问题，国家现在控制得很严，它允许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但是对私营企业，尤其是个人向海外的投资或者资本的转移，它这个非常的担忧，它现在生怕这个带来资本大量外逃，所以最近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加强了很多方面的监控和这个直接的这个管制，包括这个私人资本向海外转移，最近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障碍。然后呢，还打击所谓地下通道，都是这样的一种担忧，是吧？
是，好，何先生女士，那刚才那个夏兰教授提到，就是说中国一直是不允许这个国有银行去倒闭的。其实，在这个指导意见，除了国有的银行以外，就是所有的国有企业，它都没有具体的指出是否会允许他们去这个，如果经营不善的话，让他们去倒闭或者是破产。那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点其实对于国企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一点呢，在讨论国企改革方案的时候，有人确实提出了要允许国企倒闭，但是呢，这里面讲的参股重组，如果要是让某个企业那个科消失，那么让别的企业来控股，那么它就事实上等于原来的消失了，它没用这个名词，但是这种倒闭呢，应该说是不彻底的，因为这种倒闭没有责任人，没有责任人，那么就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日本，如果企业要倒闭，企业家很多人就选择自杀，那么在美国当然也是有限责任，自杀的比较少，不过呢，个人也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的就基本上不是。那么就是国企领导人换一个地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里确实是这一次这个改革方案的一个缺陷。但是因为我对这个整体改革方案呢都觉得不看好，也就对这些细节呢就不太关注了。我有人呢把这个方案的出台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是两个孩子摘樱桃，一个孩子呢强壮，一个孩子灵活，最后呢，灵活的孩子摘了很多，强壮的孩子就拿拳头逼着这个灵活的小孩，看我们俩都放一起啊，然后就是重新分配，这就好像强壮的孩子就是国有企业，那个灵活的孩子就是私有企业，用这个来比喻呢也是对的啊。中国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一次想通过这个私企注资然后买单。但是这个私企没那么傻，夏一年教授刚才已经谈到了，说不让私企出来，其实灵活一点的私企，从前年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的在外面的投资，那么选择的行业呢是多种多样，房地产是一个主项，然后呢就是生物科技，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些什么设厂，还有美国原来呢倒闭的一些行业，印染行业，现在都已经在这个中国私企的投资单上，而且已经遍布50个州，就是从去年开始统计的时候，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已经给美国人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企业应该说都是私企为主体。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呢，中国显然的那些企业实际上资本已经远远不如已经出来的这么大，都是那个中小企业或者是对这个政治不太敏感的那些私企啊，其他的已经出来了。
好，向阳教授，如果说民营企业不愿意入股这个国有企业的话，那么这个你觉得中国当局是会不会使用某种强制的手段让他们来入股，就像刚才那个打的那个比方一样的，就是我就通过强力说我们把摘的樱桃都合在一起。
是现在是相反的情况，就是对那些经营业绩比较好、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私企，国企想参股，就是一种强行的，就好像你生意做得好，说哎，我当你的股东吧，我跟你一起做，这种强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阻止也没办法阻止，像过去像黄光裕啊，像很多的这些民营企业，一旦做好了以后，每次有官方来介入，包括马云的公司也是这样子的啊。另外我讲到，就像中国这个垄断国企过去那么多年，他们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呢？掠夺的非常的这个无耻，比如说这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这样一些网络这个公司啊，中国网络公司，还有呢像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无论是能源啊、金融领域啊、通电力啊，像那个李小林控制的那些电力企业，说起来是国企，但实际上不是跟他们的家族企业差不多，对吧？所以这些这个肮脏的事情怎么能够让人对国企还有更多的想法？另外国企这个过去人家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是一个救不活的，就是说病入膏肓的病人，你不断的给他输入新的新鲜血液，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救不活的，无论你输多少血液，他最后还是要死的。
好，我现在想请教这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刚出台的这个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
就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次国企改革的这些意见啊和总的发展方向哈、并不是像过去两年那个18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期望的那样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总体上大家对国企改革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啊，因为第一呢，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是第一原则所以只要这个第一原则继续存在，那么国有企业的这个改制啊、改革啊、改良啊都会是这个技术层面做一些一些改变，但是不会是从根本上把国有企业的这个规模和在中国经济中间的那个分量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等等那些，总体上不要期望有太多的这个改变。那么第二呢，实际上现在很明确的一点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包括这次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把国有企业做得更大而不是做得更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当然是欢迎一些民营资本进入但是呢，民营资本进入这些国有企业的方方面面的领域以后，它起的根本的作用呢是让国有企业自己不用花太多的钱，让社会提供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资源这样的话呢，让国有企业整个能够操控的管理的这些资源呢，占整个中国社会资源的比重呢，是从根本上可以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呢是换一种方式，通过利用民营资本的杠杆呢，达到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真正的效果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以前可能从50年代这个中国推动集体化、国有化的这些举措，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是基于这个公有制，是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个哲学定位，但是这一次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些指导意见呢，非常明确的明确了一点呢，就是。 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首先是党的执政基础，然后才有可能是这个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这个基础。所以在定位上啊，我觉得这一次从根本上呢，就把过去几年啊我们感觉到的这种变化呢，更加明确下来，更加作为一个核心的一种原则啊。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未来这些年大家如果指望着这个国有企业通过这次改革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那个位置影响力等等会减少一些的话，那么这种指望是非常不现实。
好，那植伟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指导意义中所涉及的这些很多矛盾的方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市场化方向跟这个就是党的组织，加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一个领导作用，要扩大国有经济，同时又说要这个使国企更加适应这个市场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这个趋势，种种这方面的矛盾，你觉得这个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吗？
我觉得很难协调啊，因为原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线路，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是强调这个党政分开啊，90年代的时候是强调那个政企分开，让政府呢更多的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中间这个角色进一步的退出来。那么过去十几年呢是处于这个模糊的状态，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走的路呢，把这个80年代这个党政分开，然后90年代的政企分开做的那些努力啊，基本上都给它退回去了。那么尤其是从这一次这个最近一年多我们看到的这国企高管的限薪啊，也包括那个金融企业的高管的限薪，还有加强那个这个党委党组织的这个领导啊等等，这些很明显的是往那个跟市场化发展方向相反的方向在走了。那么这种反向的走法很显然让跟那个国有企业走向现代化、走向市场化这些要求是非常本质的矛盾的所以这两者很难同时实现。你要么就有其让党性要强化党性，你要么呢就强化这个市场性，但是两者不可兼得。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在当今的这个形势下，在谈国企改革，尤其改革这两个字是自欺欺人。习近平上任接近三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步一步的倒退，根本就没有改革。说改革在中国已死，就是既然没有改革，那就是说你老是习近平亲自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他就是把他这个过去，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过去已经改对的东西，他又把它改回去。那这叫改革吗？是进步吗？是一种倒退啊。那我们过去在这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14大确定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他现在很多东西又倒回来了。所以说这种改革是越改越糟啊，根本就不叫改革。
就除了这个海外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批评这个国企改革这个指导意见以外，我们看到就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日前在《金融时报》也发表文章说，就是说这个指导意见有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个表述使破除央企行政垄断变得更加的困难。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顶层设计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知道以前中国的很多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先进行地方上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再推广，再形成一个指导的意见。那这次国企改革是完全是一个顶层的设计，您那个何金莲女士您怎么看，就是有关这个顶层设计，就有关国企改革所谓的顶层设计的这种批评？
其实这个顶层设计用在这里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滥用。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方案我前后看了两遍，最后我断定的是两个模式的混合，一个是李荣荣模式，就是李荣荣呢过去做那个国资管理局局长的时候，国资委主任的时候定下来的方式，那么就是扩张，做大做强，所以呢还在海外扩张。还有一个就是上海模式，上海模式呢就不主张这种外扩式的扩张， 而是主张呢加强这个企业内控。那么这一次呢，其中所谓加强资本管理啊，就是上海模式的体现；做大做强呢，是这个李荣融模式的体现。这两个模式的做法很不一样，而且呢，在中国这个状态下呢，不可能放到一起。所以我觉得他跟习近平施政的特点一样，充满矛盾，左右摇摆，漂浮不定，最后是无果而终。
顶层设计它其实滥用了这个词。过去呢，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的确，有一个这个在领导的意图下成立的这种这个小改革方案这个设计小组，其中包括吴敬琏啊、周小川啊、郭树清啊等等这些人，当时楼继伟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写了一个总体的方案。但是总体方案真正实施的时候还是大打折扣的，而现在呢根本就没有搞这个所谓的顶层设计，连顶层设计的这些人都没有，这现在的人都很不成样子，他没办法搞这个。再说呢，他现在顶层设计到底为谁来设计？实际上为这个利益集团，为统治集团来搞，是吧？所以这个根本是没有生命力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交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耀良先生、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市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以及中国如何为何冷眼旁观欧洲的难民危机，欢迎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的这个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就到此为止，谢谢您的收看，谢谢。